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一章啊，主耶稣就在差遣十二个门徒之后，又差遣七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医治病人的权柄，也让他们传扬神国的福音。主耶稣借着设立这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来让我们看见主一方面使用使徒，另一个方面也使用各个信徒，让他们能够为主所差派，往各城各地方去为主传扬神国的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这岂不也应当成为每一个上帝儿女所应当竭力祷告祈求的吗？是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理当来迫切地恳求庄稼的主打发他自己的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既可以差派十二个使徒，也可以差派七十个门徒。主耶稣也提醒，主差他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在这里就特别来提醒，基督徒进入到这个世界是危机四伏的，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一样。但是基督徒不是靠着输血气的来征战，他们是靠着上帝给的属灵的权柄来征战，从而也能够来依靠上帝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力量。所以主耶稣让他们不要带钱囊口袋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因为那种问安很费时间，这是带有一种末世的紧迫感。无论进哪一家都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门徒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可见每一个门徒都可以成为上帝平安和平的使者，也能够来把上帝的平安特别的借着问安来传递给人。如果对方并没有以信心来回应，那这样的平安也就归于问安的人。主耶稣也提醒说，要住在那些对救恩有回应的人的家里。传福音的可以靠福音养生，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也特别来提醒，神的仆人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别人摆上什么就吃什么。同时也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现世的上帝的国不是属地的，也不是军事的或政治的，而是上帝在人心里和生命中的管制掌权。上帝国的彰显在跟随并遵守他教导的人身上，也彰显在上帝借着门徒所行的神迹医治上，好让人来预尝来世的复活的生命。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就到街上说，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的脚下，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主耶稣反复强调，上帝的国临近，因此拒绝的人就会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蒙受上帝严厉的审判，因为上帝的国真的临近了。所以在审判的时候，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索多玛是一个臭名昭著、侮辱上帝的使者的城市， 他们对上帝使者的侮辱就是对上帝本身的蔑视。所以今天所有看不起上帝的使者的人，将来也必会在上帝面前受到审判。这给上帝的使者带来何等大的信心。主耶稣也尤其责备格拉逊、波塞大和加百农，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行的神迹，看到了门徒行的神迹，但是却没有像推罗西顿，没有披麻蒙灰坐在地上表现出他们的悲伤与悔改。所以加百农也会受到最严厉的审判，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传道并实行许多神迹，但是呢，他们却无动于衷。所以主耶稣就提醒说，听从门徒的就是听从主，弃绝门徒的就是弃绝主，弃绝主的就是弃绝天父上帝。所以70个门徒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他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也就是主耶稣能看见发生在灵界的事情，他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也做出形象化的宣告。这表明撒旦辖制人的权柄和能力已经被断然的破坏，而撒旦的坠落也是发生的非常的突然。但是主耶稣提醒说，不要因鬼服了就欢喜，要因着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主耶稣在提醒门徒，不要因上帝借他们所行的事太过欢喜，因为还有更大的福气在后面，就是他们要得着永恒的救恩，他们的名字要被上帝记录在天上，这更令人欢喜快乐。因此借着他们的服事，他们最终要因着与神的美好的关系而欢喜快乐。所以正当那时，主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也特别的来向神感恩说，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婴孩就显出来，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些所谓的聪明通达人，他们不过是自以为聪明通达，借着他们的小聪明，他们拒绝了福音，显出了他们的大愚昧。而那些婴孩是指的那些以单纯的信心来回应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有着孩童般的信心，愿意来对上帝有如此美好的回应。所以主耶稣特别来提醒门徒说，你们看见了天国的福分，也经历了天国的福分是何等有福。有许多先知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我们要因着对真理的享受和经历而深深感恩。结果呢，就有一个律法师起来想试探耶稣，这正是那个所谓聪明通达人连最简单的诫命都不理解的例子。他特别来问耶稣，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就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就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人要爱主你的上帝，就需要信靠他，喜爱上帝胜过一切。人爱上帝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一个人尽心是指他的情感意愿和最深层的信念，尽性是指一个人尽他的灵魂，尽他无形的非物质的部分。尽力是指一个人怎样使用他拥有的才能与力量。而尽意呢，是指他尽他的所有的头脑和理性。所以我们看见三卷弗类福音都提到尽心尽性尽意，但马太福音没有提到尽力，生命记六章五节没有提到尽意。那这四个词都表明上帝要求人全心全意去爱他。当这一个律法师这样回答，主耶稣说，你回答的正确，回答的是，律法师回答没错，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样做就会得到永生。一个人单单知道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是不够的，他必须这样去行。耶稣将指示律法师，他与这诫命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但是这个律法师要显明自己有理，这显出了律法师的虚伪。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这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因为律法师试图逃避对他人的责任，将一些人视为非邻舍。所以更恰当的问题是，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爱心的邻舍？那主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们知道在这里主耶稣就特别提到通往耶利哥的路线，其中呢包括一段很长的岩石地带，这对强盗来说正适合下手作案，所以有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落在强盗手里。那么这个下耶利哥用的也非常准确，因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是一条长29公里的下山路，高低相差大约975米。因此当这一个人被强盗打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路上路过，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因为他担心摸了这一个有可能死的人就会妨碍他的宗教的职分。还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所以这位祭司跟利未人都不愿意碍他的邻舍，唯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特别来帮助这一个被打伤的人。好撒玛利亚人在文化上是特别的被犹太人排斥，所以耶稣在这里额外带出一个重点，就是爱邻舍的行动甚至包括向与你无关的人表达关怀和同情。面对那位遭强盗抢劫打伤的受害者，这位撒玛利亚人替他处理伤口，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那人伤得太重不能行动，这位撒玛利亚人把他带到店里，在那里照顾他，并给店主2000银子，等同于一个工人2天的工资，让店主继续照顾他。耶稣强调这位撒玛利亚人的同情和照顾，延伸到那个人此外所费用的和所需要的照顾。所以主耶稣就问，哪一个是这个人的邻舍呢？耶稣纠正了律法师的问题，问题不是谁是我的邻舍，而是应该自问，我怎样才能成为别人的邻舍。那接下去主耶稣走路的时候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讲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所以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这一位马大他觉得耶稣来到他的地盘，他悍然地打断这一位拉比，这一位主耶稣的讲道，把全世界的中心和目光吸引到他这一边，以此来表明说他有理由让耶稣来责备玛利亚。在这里 我们看见他心里忙乱，充满苦毒，也特别的充满自义。因此耶稣就批评他，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是的，不需要为着接待耶稣额外的费这样的心思，因为不是让耶稣在你的地盘行走，你乃是来到耶稣脚前问问他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住在这家，他在讲关于他去世的这么重要的信息，主耶稣希望人了解他的心意，所以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不可少的是哪一件呢？就是主耶稣，就是上帝心意中的那一件。当我们坐在神的心意中，就是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诸位，但愿我们在马大的世界有一颗玛利亚的心，行在主的心意中，在任何时间空间都能求那不可少的一件，因为只有那一件是合神心意。让我们在主的世界，而不是让主在我的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求你使我们有玛利亚那样的心，肯在耶稣脚前听到明白主的心，求那不可少的一件事，并有那上好的不能夺去的福分。愿你恩待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